好，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分别为圣的时间，我们也恭恭敬敬把以下时间仰望在主的手里面。愿主你自己借着哥林多前书想要传递给我们的讯息都清清楚楚的显明在我们众人的心中。再一次恭敬把以下时间仰望在主的手里，求主自己的灵亲自在我们中间做带领的工作。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祈求， Amen。 好，上次讲到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基本上是从第一章讲到第七章，但是最后面第七章讲的比较快哈。那一开始先做一个更正的工作，那个没有在各位的讲义上面。上次有讲到那个新约的书信类有分成保罗书信跟一般书信两类，对不对？上次没有提到的是，这两个的分类是保罗的书信呢，有很明确的收信人，譬如说他专门是写给哪一个教会的，或者是他专门写给哪一个人的，他在那个他的写信的那个 format 里面都很清楚。那一般的书信呢，像从希伯来书开始的话，它基本上都是给广泛的，就是写给所有的基督徒的，或者是写给一个大区域的基督徒的，没有一个特定的教会或者是个人的对象。这是这两个的分野哈，一个是保罗书信，一个是一般书信。那我们上次也讲到保罗书信的前后顺序的安排是按照它的篇幅长短，那上次讲错的是一般书信不是照篇幅长短排的。我后来又参考了一些其他的资料，一般书信的这个先后排列顺序呢比较有争议哈，但是大体上来讲是按照作者跟年代的先后排列的，不是按照篇幅。但是从篇幅上看起来好像也有点那样子，但是我查了一些参考书，也跟牧师求证了以后呢，一般书信的部分八卷哈，从希伯来书一路到约翰三书，它是按照作者跟那个写那个书的年代前后的时间这样排的，跟前面的保罗书信是按照篇幅长短排的有点不一样啊，所以我在这边先提出一下更正。那我们一开始呢也是先 review 一下我们上次讲的大概的一点过程。我们也是先讲到哥林多前书它的作者是保罗，这个应该很清楚了哈，在那个第一章的部分已经很清楚讲得很明显了。然后你如果看第十六章呢，另外一个要讲的是我今天会 cover 从第七章讲到十六章，就是会把哥林多前书讲完，然后我会把哥林多后书在下一次全部 cover， 所以下次的内容会多一点，比较杂一点哈。但是我今天基本上就是把哥林多前书的部分cover 完。那上次就是有提到这个作者是保罗，这个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跟各位这次看的第十六章，就是最后一章里面呢，都很清楚看得出来写的人是保罗。那写作的日期呢，根据使徒行传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是保罗在第三次宣教的时候所写的哈，大概是在主后54年。那写信的地点呢，根据各位看的哈，这次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第八节也看得出来是在以弗所写的。以弗所你如果看点下我们有地图的话呢，它基本上就是跟这个哥林多隔着爱琴海哈。我们等一下会有地图，我会再指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地点哈。所以以弗所基本上是在小亚细亚的部分，但是呢哥林多这边已经是属于东欧，已经是属于欧洲了，那中间隔的是那个爱琴海。那写作的原因我们已经清楚了，就是保罗从侧面听到一些消息，哥林多教会有一些状况，所以他在哥林多前书的前半段，就是上次我们 cover 的主要的部分，从第一章到第六章呢，他就跟他们讲说这些状况你们要怎么处理哈。那基本上处理的大原则是按着荣耀神的方向走。那另外呢，哥林多教会自己本身也给保罗写了信，请教了他一些问题，那这个也是我们今天主要要讲的。那中间 cover 的呢，主要是从婚姻的问题，我想我们现在波伦团契的年轻弟兄姐妹历年来对这个婚姻问题也都是一直很有这个想要了解，所以这个对我们很有用。然后从这个婚姻到要不要吃这个拜神的东西，祭物的东西，一路到后面的这个包括主餐的问题，包括妇女在教会要不要蒙头的问题，包括奉献要怎么奉献等等哈，我想他们都有问。所以虽然哥林多 前书写书的时间距离现在已经1900多，快要2000年了，但是他们那时候面对的状况跟他们有的问题，其实我们现在并没有离我们很远，也在我们生活周遭当中，对不对？所以应该也是我们做基督徒在教会生活跟一般的这个在社会上面怎么做人上面，有给我们有很大参考的价值。所以保罗为了这两个大部分呢，他写了哥林多前书，所以他的目的主要是希望能够校正教会内部各式各样的问题，包括教义上面他们不明白写信去问他们的，包括他听到他们生活上面有一些什么行为什么东西做错了。记不记得上次我们讲的六章里面，他花了最大篇幅讲的是教会里面什么问题，结党分党的问题，分裂的问题，对不对？那个是他最 concern 的哈。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这样讲，你看保罗从第一章开始 cover 到这个分党的问题，一直到第16章他做结了，他最后面讲的也还是那个东西，你们要按照基督徒做事情的原则，不要分开来，不要分党啊。所以基本上呢，保罗提出来这个，他看到哥林多教会内部的问题，他提出来的药方基本上就是有两帖，一帖是荣耀神，一帖是造就人啊。在荣耀神的前提之下，如果有一些事情可以做可以不做的话，他建议他们是按照造就人的方向去做。那本书的特征大家就参考一下，这个跟上次的内容是一样的。这个是地图哈，基本上呢我们已经看到，我们上次有提到，就是说这个在罗马的这个统治的范围里面呢，这个是马其顿半岛，那时候罗马把它设成一个马其顿省，它的省会是腓立比，这个我们应该很熟悉这个名字哈。然后呢在下面这个希腊半岛的部分呢，罗马把它设成亚该亚省，然后他的那个时候的这个首都是哥林多，在这个地方。那另外一个我们很熟悉的地点是雅典啊，那以弗所大概是在这个位置，不在这个图上，但是大概是在隔着爱琴海这个的部分。所以保罗那时候我们知道他在以弗所，因为那个做那个雅迪米女神神像的那个事情，因为他不是宣传那个都是假的吗？然后很多人都不信了，所以变成做那个用银做那个神龛的人都没有工作了，所以那些人就在后面搞他，对不对？所以他在以弗所被羁绊了很长的时间，他没有办法去，但是他很关切哥林多教会，是他在第二次宣教之旅的最远的那个地方设立的那个教会的情况，所以他写的这封信啊。那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状况，基本上我们晓得就是那时候的罗马的行政区域，这边是马其顿省，这边是亚该亚省啊。那我们还记得在使徒行传有讲到亚该亚省的方伯，就是那个时候的这个地方的省长叫做加流，对不对？那这个人因为说你们教会内部的纷争呢，基本上我们政府不管，所以给这个保罗在当地宣教上面相当程度的一个方便啊。所以我们晓得那个时候的历史，因为这些对我们断定那个年代有很大的帮助。好，下一个我们就要讲到这个整个哥林多前书的大纲。上次各位也有看到这个，基本上前面的9节是问安跟感恩，然后再过来从第一章到第六章讲的是教会生活里面碰到的问题。那我们今天主要要讲的是教会教义上面他们写信去问他请教的一些问题啊。然后最后面16章的差不多1/3的部分是劝勉跟问安的部分。那我们 review 一下，上次第一章到第六章呢，基本上他讲到他们教会生活上面的三个问题，就是分党的问题、淫乱的问题。淫乱我们记得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哈，所以那另外他后来也讲了这个不可以随便去滥交，或者是有这个不圣洁的行为去找妓女等等。然后最后面一个是保罗生气的是他们兄弟教会里面的兄弟相争呢，有互相诉讼的状况，两个人彼此不让。然后呢更可恶的是他们还把这个争讼的这个状况带到外邦人的法官面前。好，这是上次保罗责备他们的几个事情。再下来我们今天要看一下今天的几个教义上的问题。 基本上一开始讲的是基督徒婚姻的问题，上次我们 cover 的只有一点点，我今天还会再提一次。然后再过来讲的是基督徒的自由，这个 title 很大，但是其实引发的这个问题根本就是他们问他可不可以吃祭拜偶像的东西。然后保罗从那边开始引出来这一大串他认为很重要的东西，是基督徒的自由是怎么回事。他基本上用了三章的篇幅。然后再过来，在聚会里面有碰到一些问题，包括妇女蒙头，包括主餐的状况啊。然后过来保罗又花了三章的功夫讲了属灵的恩赐。那中间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三章其实大家都很熟，是爱的篇章，一开始就是爱是恒久忍耐，对不对啊？好，然后这个之后他讲了很重要的一个教义上面的东西，是关于复活的问题。关于复活的问题哈，复活在新约里面稍稍几个地方提到，中间这个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然后最后面他只用了四节的功夫大概讲了一下奉献的部分啊，这也是在教会生活上面很重要。然后从第五节开始一直到最后面，基本上就是劝勉跟问安的部分。这个大概就是今天的情形。所以你看这个哥林多的教会呢，基本上他的问题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个问题哈。所以上次给的主题是哥林多前书，讲的是问题多多的哥林多哈，因为他的问题真的还蛮多的。但是问题多是正常的啦，因为这是一个新兴的教会，对不对？没有问题反而是大问题了，对不对？所以他们自己知道有问题，然后他们自己还晓得求助，就好像一个生病的人知道要去找医生，这个是好的。关键就是不要在同样的问题上面一再跌倒。我想这也是对我们现在教会生活上一个很好的一个指导的原则啊。看一下。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讲到基督徒的婚姻的部分。这个上次各位的这个讲义上面已经提了，我们今天就是很快的再讲过去哈。那基本上一开始呢，基督徒的婚姻的这个部分呢，虽然只有用了一章的这个章篇幅来讲，但是他讲的非常的细，包括对已经结婚的人要怎么做，包括对离婚的状态他有一些什么样的指示，包括对还没有结婚的人要怎么做，还有万一如果结婚以后又变成单身的人要怎么处置哈。所以虽然只是一章篇幅，但是他讲的非常非常细，然后也非常的贴切生活上面。 OK， 对于已婚者呢，基本上保罗的主张就是在讲这个之前，我们上次有提到我们那个时候的背景，有包括使徒行传的十七章有讲到哈，有两个学派，一个叫做以比古罗，是无神论，对不对？推到底就是因为没有神管，所以大家就放纵情欲，因为我们只有这一辈子时间嘛，就快活好了。那另外一派的学术理论是斯多亚，是泛神论，就是有很多神的。那推到底呢，就是走到偏呢，走到极致呢，是推行禁欲主义。他们就觉得很多事情呢，他要控制自己哈。所以为什么你看那个论已婚者呢，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一开始，保罗就跟他讲说，你们我们一起翻一下第七章好了。一开始你看他讲的就是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妓女倒好，以免得淫乱的事情发生啊。那所以一开始呢就有这个禁欲的问题，就有这些的状况，那个跟那个时候的这个学术背景跟这个那个时候的社会的风气也有关系。但他基本上是跟这些人讲，那前面这些讲是这个还没有结婚的，就是还没有结婚的男不妓女倒好，对不对？后面呢你如果看第五节到第六节，他基本上讲有人结了婚还要分房，对不对？所以讲的都是禁欲的状况，就是已经结婚了，但是他还要刻意的，好像要刻苦己身的样子。那保罗跟他们讲的那个状况呢，基本上保罗都是劝他们保持原状。所以你在20节、24节、26节，基本上保罗都是跟他们讲，你还是守素安常，就是你原来是怎么样的，你就还是这样，不要勉强。纵使是在这个结婚以后要分房的状况，纵使是夫妻的这个状况，他也说你们可以分房，但是这不是规定的， 是因为你们请求，我跟你们讲说暂时可以，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先生要征求太太的同意，太太要征求先生的同意，对不对？所以你看他这个，看他这个前面的部分呢，基本上他是在讲结婚的人要consent到另外一半的consent，不可以自己一个人就独断专行，这是对已婚者的劝告跟建议。对于离婚的人，他第一要件，他告诉他们的就是不要离婚，尽量不要离婚。但是甚至于如果因为你的配偶是不信主的人，你也不要离开他，你也不要离开他，除非这个不信主的配偶他自行求去，那就让他去啊。所以在离婚的状态里面呢，他基本上是劝大家尽量不要离婚。那论到未婚的状态呢，上次有一个考题可能引起一点争议，有一题是问说保罗是不是认为单身是最好的。我个人认为说字里行间他的意思有点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知道从这一章看得出来保罗是单身的，对不对？保罗是单身的。然后你如果看38节跟40节呢，他都好像讲的单身的那个状况是比较好，但是因为这个东西有争议，而且字面上呢保罗自己也没有讲单身是最好的。所以我上次班长问我的时候，我有讲就是说不管有没有选那个的我们都可以 pass， 所以大家不要太concern分数的问题。因为我觉得像这样子课后的 quiz 哈，只是把我譬如说我看过的我认为比较重要的地方提出来，然后希望大家也有一样的认识。那如果我们有不同的意见是可以讨论的哈，像上次那些状况呢当然是有一些东西，但是分数呢是帮助我们了解说我们有什么地方我们可能漏掉了，这是讲的那个人认为重要的，但是哎呦我好像漏掉了这样子，所以你只要再补起来就行了。我觉得最重要是这个东西。好，刚刚讲到这个离婚的情况，然后讲到单身呢，当然保罗绝对是讲单身是一个可行的选择。那上次的讲义里面也跟大家提了哈，哥林多前书在7章讲的婚姻的状况不是基督教对婚姻观的唯一来源，其他还有很多来源，包括从创世纪一路起来哈，所以大家要参考，要全面的看，不要看了这个保罗前书，不要看了这个哥林多前书7章以后，认为说哎呀，守单身是最好的，对不对？我为了要表示我不受那个诱惑，我可以保持单身，不需要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看全面的哈，神基本上设立的婚姻是希望一男一女的。所以我们这个东西要整个来看，但是这边保罗有劝勉说，如果你可以守得住，如果你不 care that's fine。 而且他最重要的是，因为他有讲了好几次，他说这样子的人通常可以比较 focus， 比较专心殷勤侍奉主。好，所以独身呢他认为有一个好处，就是比结婚的人更能够专心侍奉主啊。那论这个寡居的哈，这个当然不包括是我们姐妹，也包括弟兄了哈。鳏寡者可以再婚，但是他建议就是再婚的对象要和主里的人结婚。所以他这个7章虽然短短的，但是他讲的蛮细的，对婚姻每一个会碰到的状况他差不多都 cover 了。那这个是7章一开始讲的部分。8章开始就是讲到这个论基督徒的自由。论基督徒的自由呢，这个起因基本上是从这个他字里行间的回答呢，我们揣测大概是他们写信问他说可不可以吃那个祭偶像之物。因为你看你8章第一节一开始就讲到论到祭偶像之物哈，所以基本上大概是有起了争议。有人说可以吃，万物都可以吃，没有什么不可以吃的。然后有的人说哎呀这是拜鬼的不能吃，大概是有这样子的争议在这个中间。那保罗就提出来了他的解答，但是基本上呢，因为我们篇幅有限，我们基本上就是浓缩了。基本上保罗是跟他们讲基督徒有自由，因为神的真理使人自由。这有点像孔子讲的，人到最老的时候呢叫做动心所欲不逾矩，这已经到最高境界了，对不对？40才不惑嘛，一路往上推，推到80才能够动心所欲不逾矩哈。这边这个保罗讲的也是这样，在基督徒在神的真理里面，人有自由，但是这个自由呢，有的时候基督徒论到吃跟不吃的这个状况呢，在真理下面虽然说得过去，但是为了 为了concern另外一个弟兄或姐妹的好处，我宁愿不做。这是他提出来的第二个原则，这是他提出来的第二个原则。这个如果我们有过我们做父母亲的应该很熟悉，我们如果有兄弟姐妹的可能也有一点体会，就是有的时候我明明很想吃鸡腿，但是因为我的儿子更喜欢吃鸡腿，那我就宁愿吃鸡胸肉。有过这样子的事情吗？中间很多妈妈应该在他们儿女里面的心目中最喜欢吃的东西是鱼头，对不对？所以我现在已经跟我儿子讲我不喜欢吃鱼头，所以我到老的时候你不要给我吃鱼头，我现在吃鱼头是因为我爱你。 OK， 但是我想这边保罗讲的事情也是一样。今天有一个事情，譬如说吃偶像祭物这个东西，我们其实在使徒行传已经有过一些申论了，就是讲说偶像不过就是这个有手艺的人用金银木石雕出来的一个东西，它本来就算不得什么，那拜他的东西吃了也没什么了不起，因为它本来就是 nothing。 但是对一些认识不清楚或者是以前是在祭偶像的这个状况的人，看到这些东西他心里面还是有疙瘩，所以他会怕这个东西。所以为了这些人的好处，虽然那个神学上的知识在哥林多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就是说拜偶像的东西那 big deal， 因为但是为了其他基督徒的好处我宁愿不吃，所以保罗给的指示是这样子。所以神学道理上虽然说得过去，但是为了爱的缘故我宁愿不吃。这个就是在这个地方保罗对基督徒对他们的问题所给的一个回答，基本上是在八章到十章中间他讲了一大串。那这个里面特别要提出来跟大家看一下的是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的后半段一直到第二节，你如果可以的话跟我一起翻一下哈，因为这个呢在中文的圣经里面讲的不是非常的，就是翻的不是非常的清楚，但是英文的那个经节呢倒是我觉得有把这个意思稍微讲出来一点，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哥林多前书的第八章，我们从后半段这个分号以后开始。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第二节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知道的他仍然不知道。这个看起来有点莫名其妙，看中文的时候，但是英文的话呢他讲得很清楚。Knowledge pops up， 让一个人像一个刺河豚一样被受到惊吓，也会整个 pop 起来，会假装一下，会把那个毛都唱起来，对。但是呢 charity， 我们在社会上讲捐献、慈善或者是仁爱这些东西呢，可以造就人，可以使人变好。那关键是第二节的那句话说 ，And if any man think that he knows anything， 如果有一个人认为他知道什么事情的话。那个自以为知道一些什么事情的 He knows nothing yet as he ought to know， 他其实还不知道呢，最重要的东西他还不知道呢。那问题是这两个讲法，英文跟中文的都没有把那个该知道的东西是什么讲出来，所以就是说那个自以为知道一些什么事情的人实际上还不知道他所该知道的。那什么是他所该知道的？你有了知识你要怎么用，那个原则是最重要的，那个就是保罗提出来的爱的原则，要怎么用。譬如说给你一把刀，不是叫你拿去杀人的，是拿来切菜的，切水果的，是为了人家好处来用的。所以你以为那个知识就是让你自己 puff up 的，是跟人家骄傲的，是跟人家炫耀的，是要嘲笑人家说你什么都不懂的，那你根本连最基本的应用这个知识最重要的原则你都不知道，就是爱的原则。就是我怎么样使用这个知识呢？那个 principle 那个原则是为了要爱你的缘故我来 apply 的，我来用的，不是我要拿来自高自傲来跟你炫耀的，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边英文讲的比较清楚，就是你以为你知道什么，其实最重要的东西那个怎么运用这个知识的东西你还不知道呢。所以这边他一开始就讲这个东西，我想他要提出来的就是这个爱的原则的东西。那我们把剩下的第八章到第十章 summarize 一下的话呢，我们可以得到后面这个结果，就是几个基督徒的凡事哈。这个从第六章一路到第十章都有，但是大部分都在第十章。有四个要点，第一个，凡事我都可行。 但我总不受他的辖制，这个我们基督徒应该都很熟。第二个，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第三个，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最后一个，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就是，但是这边的众人呢，我想大家要 clarify 一下，就是不是指世上所有的人，基本上主要是指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好，就是要追求教会的最大好处，我宁愿有的时候牺牲一点点个人的自由。所以这是几个基督徒的凡事讲的东西。那基本上他用了三章呢，我们可以很在各位的那个今天讲义应该在那个大纲的地方有讲的更细哈。第八章基本上就是讲基督徒的自由，就是讲这个原则。那第九章呢，他就讲到一个正面的例子，你看他基本上讲了一大串，讲到他有权柄啊，他可以靠着福音养生啊，什么什么讲一大段。他基本上就是说，我明明可以这样子做，但是为了爱的缘故，我不这样子做。我 demo 给你们看一个正面的例子，就是不妄用基督徒自由的例子，那就是他自己。所以第九章讲的是他自己。第十章他讲了一个反面的例子，用的是漂流旷野的以色列人，那时候做了很多不对的事情，因为他们妄用了神给他们的自由啊。所以你看第十章一开始就是讲了好几个见解，从这个第五节开始讲，讲这个漂流旷野的这个以色列人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了。那神为什么不喜欢这些人呢？他从第六节开始讲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这个见解呢，就是讲他们做了什么神不喜欢的事情，就是之后的第六章后第六节后面，第十章第六节后面的，叫我们不要贪恋这些恶事，像他们一样。那什么恶事呢？从第七节开始巴拉巴拉巴拉算了好几样。第七节讲的是不要拜偶像，第八节讲的是不要行奸淫，第九节讲的是不要试探主，第十节讲的是不要发怨言，然后第十一节再讲一次见戒。所以是像一个 hamburger 一样，上面一个见戒，下面一个见戒，中间夹四块肉啊。所以希望我们不要做中间夹的那个四块肉。好，这是基本上讲了基督徒自由的部分。再过来我们进到这个下一个主题哈，是在第十一章讲到聚会的时候要注意的问题。基本上有两个问题，前面一个是蒙头的问题，这个当然跟现在的状况稍微不同，但是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是大家必须要了解的是当时的社会的背景。当时的社会的背景呢，良家妇女都是蒙头的，良家妇女都是蒙头的，关键是在这里哈。那个不蒙头的有几种人，一种是妓女，他们不蒙头巾，在外面到处跑来跑去兜生意。另外一种是光头的，光头的有两种人，光头的女人啊，光头女人有两种人，一种是奴隶，另外一种是犯了奸淫罪被剃头的。所以不挂头巾的呢，基本上在那个时候就等于是讲说是不正经的女人。所以那你来一个崇拜神的一个聚会的场合，你不蒙头，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引申讲的是在敬拜的时候的合宜的服饰，合宜的服饰。譬如说今天我们在一个公司做事，公司总经理召开一个聚会，你总不会穿着一个拖鞋，然后一个短裤，一个海滩裤，一个无袖衬衫，你就晃到会议室去吧。你总会有一些就是说比较 respect 的一个合宜的穿着吧。那如果你今天去见一个总经理，或者是见一个比较重要的面谈，你都会那样穿，你为什么到一个敬拜神的场合，这个神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然后你穿一个拖鞋，穿一个沙滩裤，然后穿一个无袖的衬衫，我们台语叫做吊嘎，对不对？这样晃来晃去就晃进来呢，对不对？所以关键讲的是合宜的服饰的问题，就是你来教会你应该要秀你的 respect，不用你一定要穿什么名牌服饰，但是你总要整洁大方，秀出你的尊敬的意思。所以我想这个东西主要讲的呢是合宜的服饰的问题。因为当时女子不蒙头呢，我刚刚讲了大概就是那三种人。那你就是，那你明明不是这样子的，你就故意要，我不晓得，应该那个时候离 应该那时候教会的弟兄姐妹离叛逆期都已经很远了。好，所以基本上他又引用了一些这个教会的教义，有讲了蒙头是服权柄的记号啦，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等等哈。那这个呢，但是我想我觉得蒙头的问题，那时候他主要想要跟他们讲的或者传递出来的讯息呢，是聚会的时候要有合宜的服饰，合宜的服饰。那第二个聚会的问题呢，那时候他提出来其实相对比较重要，是守主餐的问题。但是关键不是在守主餐，他们那个时候呢也有爱宴，跟我们现在很像，但是他跟顺序刚好跟我们相反。我们是守完主餐以后一起吃爱宴，对不对？他们那时候是先吃爱宴再守主餐。但是问题状况来了，就是说这个哥林多人在守主餐以前的爱宴呢，我们上次有讲到哥林多是一个很富庶的地方哈，但是我忘记跟你们讲这个比例上面是怎么样。哥林多如果说是有60万人的话呢，20万是自由人，就是是罗马公民，他是完全 free 的，自己是自己的主人，剩下40万到剩下60万全部都是奴隶，所以平均一个人可以有3个人服侍他啊。然后你也知道他那个地理位置是在南北跟东西，南北是陆路的要道，东西是海运的要道，所以它是一个商业中心，是一个军事中心，所以那个地方很富庶很繁华。所以有一些人很有钱，因为基督徒里面有一些是为奴的，有一些是自主的。 自由人呢就是经济状况比较好的，那为奴的基本上就是穷光蛋。那问题是在主餐之前的这个爱宴呢，他们是自己带自己吃的，自己带自己的便当，这样讲好了，我们比较熟悉的。那有钱的人呢，带的就不是一个便当，他可能就是带了一桌，对不对？然后他就呼朋引伴吃得饱饱的，然后呢不但吃得太饱呢，而且吃得太醉。那但是很过分或者是很可恶的就是，同时间他们自己吃的这样子的时候，那个穷光蛋那个奴隶他不招他们来吃，所以穷光蛋在守主餐的时候还是饿着肚子的。所以原来一个很好的这个 design 就是，如果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啪啦，大家全部都带来，然后大家全部都可以吃，那是很好，可以促进感情，对不对？我们大家很融洽，像一家人。但是你现在自己带便当来又不分人家吃，那个好的那个设计跟那个原则反而更加深那时候分党的状况，有看到吗？所以保罗就有花那个时间讲他们说，你这个不可以，不可以，有再三再四提醒他们不可以，然后有告诉他们守主餐真正的意义是要纪念主，纪念主。其实你在想说，但是这个纪念主呢，实际上然后又讲到守这个主餐的这个条件叫做能够分辨主的身体，也就是说是真的基督徒的意思哈。也就是说呢，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个守主餐以前哈，有的时候我看到教会弟兄姐妹在守主餐之前大概不晓得要干什么，所以有一些我就会看到东张西望的。其实那个时候是最好的一个认罪的时间，自己对人、自己对神、对人有什么交代不过去的地方，那个时候是要认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在没有认罪以前就熟就吃主的饼跟主的杯呢。保罗在这边其实有讲一句很严重的话，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所以在守主餐之前最重要的是要认自己的罪，那个时间其实是一个蛮 serious 的时间，是我们要在神面前好好自己反省的时候，不是东张西望不知道要干什么的时候。对，所以这个地方倒是蛮好的，有提出来这个东西。但是我想我们现在的设计比那个时候稍微好一点，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这个自己带便当的问题，对不对？我们全部都是 Pala style 的，或者就是教会统一大家吃的一样的。那我觉得这个蛮好的，因为促进大家彼此团契，互相弟兄姐妹那个情谊的状况。但是你也有看到为什么保罗在这边会特别提出来那个状况，就是本来一个好的设计，因为人的私心整个反而变得比原来状况更糟。这个是聚会的问题，保罗提出来争辩那个时候哥林多教会的一些状况。下一个呢是基督徒很重要也很追求的一个东西，是属灵恩赐的问题哈。属灵的恩赐，你看保罗这边花了3章的篇幅代表这个非同小可的一个问题哈。那属灵的恩赐呢，基本上3章里面保�罗用1章的篇幅12章讲了基本的认识，然后用13章跟14章讲了实际上要怎么样运用，或者是实际上给他们一些劝勉。那基本的认识上面，在属灵的恩赐呢， 有这几个重点哈。第一个，那个时候呢，我们在想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争议啊，可能是有这个，可能是有信徒在追求说方言的恩赐。因为记不记得五旬节那时候一连串过来，他们都觉得那个是受圣灵的记号，所以有一些人大概在教会里面就专门追求说方言这个东西。那保罗在这三章里面，保罗也没有说说方言不好，只是保罗说有一个东西，有一个恩赐比那个更好，因为造就的程度不同，对不对？那基本上呢，在十二章保罗就先讲，不管你是什么恩赐，来源都只有一个，来源都只有一个，都是从圣灵来的。那有讲到圣灵分配这个恩赐呢，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只是每一个人恩赐可能都不一样。所以你看保罗有讲比喻，是用身体的肢体来做比喻，对不对？就是说每个人各式各样的恩赐可能都不一样，但是都是属于一个身体。所以他再一次提醒大家，这些恩赐给你们每个人不同的恩赐的目的是为了共同的利益，英文是 for the common good， 是为了大家好。所以你不要神给了你把它收起来放在保险箱里面，神是要你用出来造福所有的人，所以那是给你们恩赐的目的，给你们恩赐的目的。那实际的劝勉在13章跟14章里面，13章是我们已经很熟悉的，是爱的篇章了哈。包括有很多诗歌呢，也是从第13章出来。因为你如果看第12章最后面一节的话呢，保罗说：“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13章就开始讲爱了，对不对？讲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拔样，等等等等，一路到这个第8节为止，一路都在讲爱，包括爱是什么。那我知道我接触到很多非基督徒的朋友，他们对这一章都蛮震撼的。那我记得以前在台湾的报纸上面会有一个填充题，每天都会出来，叫做爱是，然后就是一个空格，叫你们自己去填，对不对？那每个人都会填不一样的你们表示爱的方法，但是我想这边写的从第4节开始，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一路下去到第8节的爱是永不止息。我想能够 summarize 真正的大爱是什么样一个样子哈。有那在这个地方呢，实际的劝勉我们如果把它浓缩起来的话，基本上保罗就是劝勉他劝勉哥林多的信徒，爱是最卓越的道路，一定要追求。因为这个是用基督徒，这是基督徒使用各式各样恩赐最大的原则，是爱的原则。神给每个人不同的恩赐，目的是希望所有的基督徒都得到好处，不是是要让得到那个特定恩赐的基督徒在人前可以自高自傲。所以这个地方可能有这样的状况出来，所以保罗在这边再三再四的讲。然后我们也看到了呢，保罗说先知讲到的这个恩赐呢，比说方言更为可贵。为什么呢？他有讲得很清楚，他说说方言只是造就你自己，对不对？然后先知讲到呢是造就教会，所以他也讲到说在教会聚会的时候，如果有会说方言的，但是没有人能够翻方言的话，就宁愿不要讲，因为你讲人家也不懂。这个在少数几次我参加一些比较追求说方言的教会的聚会的时候，我也有一些比较深刻的体会。比如说我看到我前面的一个，我印象一直很深刻，这个已经是5、6年以前了，一个姐妹说方言说得非常投入，跟神有很亲密的交通，然后两个手张得开开的像一个大歪，但是我坐在她的后面，我看到她两边的弟兄姐妹，她这样祷告的时候，旁边人就只好这样祷告。但是这样子 你知道那个感觉吗？就是说因为现在是一个 group， 现在是一个 group， 你自己很深刻的跟神有很亲密的交通很好，但是你不应该妨害别人的权利跟神，因为人很挤，那你还要这样子，那就更不要讲那些声音，有时候我们不能够解读的话，就觉得有的时候还是会 bother， 对不对？所以保罗在这边也是这样子讲，我想牧师对我们教会定的位置也很清楚，我们不鼓励说方言，但是我们也不禁止说方言， 对不对？因为这个东西是神给的恩赐没错，但是在众人在众人聚会的场合，如果没有呢，如果没有能翻方言的，我们就尽量不说啊。这个是在属灵的恩赐上面，保罗花了三章的功夫，他所要讲出来的最重要的就是属灵的恩赐是要有一个爱的原则来指导哈。再不然一个车马力再大，传动系统再好，没有方向盘是没有用的，是很危险的。下一个是我们所信仰的东西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复活的部分哈。这个复活的部分呢，基本上这个问题呢，各位可以从这个可以从十五章的十二节里面看到。十五章的十二节呢，保罗这样子写：既传基督是从死里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那个时候的希腊的文化呢，这个背景就有一部分的影响，他们认为没有死人复活这回事啊。我想有一些这个有一些医生也是觉得很奇怪，对，怎么可能有死人复活的事情。但是呢，其实那个时候写哥林多前书，我们刚刚讲大概是主后多少年，54年嘛，对不对？那个时候距离耶稣过世才多少年，才20年或者20年多一点，对不对？了不起这样子，人已经忘掉有死人复活这件事情。而且耶稣的复活呢，你看保罗在这一章写的还有很多见证人呢，有几百个见证人，耶稣复活以后他还碰了好多人呢，对不对？但是才20年的时间已经有人开始否认这个事情，虽然有很多证人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这个保罗就对这个问题有一点琢磨，有多讲了一点这个东西哈。基督的复活，第一个复活的信息是保罗所传的，就是基督复活的福音啊。我们知道在那个罗马书里面最重要讲的就是因信称义，对不对？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在罗马书里面，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前面一卷书，保罗书里面，就是保罗书信的第一卷里面最重要的这个神学的这个概念要讲的就是因信称义。但是常常基督徒，你们可以自己问一问自己，因信称义，称义我们了解就是神看为是好的，是对的。因信，问题是你们信的是什么，信的内容是什么，这个东西大家要搞清楚了，对不对？不然保罗说因信称义，信到底是你要信什么？那保罗在他的罗马书的第十章第九节就讲得很清楚了，这个我们可能中间很多人都会背了。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保罗讲的因信称义的信，讲的是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他是谁？耶稣嘛。所以基本上你要信的就是要信他从死里复活，信基督从死里复活。保罗传的也就是这个东西啊，对不对？那你们，但现在哥林多里面有一些人竟然讲说没有死人复活这件事情，所以保罗觉得这个事情厉害了，这个严重了，对不对？所以他专门要讲复活。所以基督复活是我们所信的福音里面的核心里面的核心。所以你看到一连串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讲的，包括了复活是圣经上面在旧约就有的应许。那基督也是照那样子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对不对？然后复活的见证，那个时候你如果看十五章，他提了好多见证人哦。他从第五章开始哈，他说，并且显给基法看，基法我们都知道是谁嘛哈，是彼得，对不对？大弟子彼得。然后显给12使徒看，然后第六节，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所以，然后其中一大半人到如今都还在，那当然也有一部分已经睡了，就是已经被主接走的，对。然后以后还显给雅各看，等等等等等等哈。那所以显给很多人看，显给很多人看，而且事情离写书的这个时候也不过20年或者是20年多一点，这些人也都还在，怎么就开始抵赖了呢？啊，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告诉他们，那时候的见证人都还有，都还有。都还活着，所以你们可以 checking around。 然后复活的重要性是讲到这个东西是厉害的，就是如果没有基督复活的话，我们信就白信了，对不对？如果基督不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打败死权的人，我们怎么能够有把握我们将来会是永生的呢？啊，所以有讲到这个重要的东西。那第二个部分呢，后半段十五章的后半段就讲到基督徒的复活了啊，然后又讲到复活的次序。那中间很重要的是讲基督，就是耶稣呢是出熟的果子，就是复活的这个事情上面他是第一位，他是领头的哈。然后复活的身体呢跟我们现在的身体不一样，对不对？你看其他的书有一些是问说，那复活以后我跟我老婆是不是还是夫妻啊，还是有一些其他属肉身的 concern， 但是这个地方他有讲清楚，就是我们复活以后的身体跟现在身体不一样，现在的身体是必死的，复活的身体是永远的，对不对？然后有讲到这个看一下，有讲到原来的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是属土的，将来的身体是属天的等等哈。然后有讲到我们这个血肉之体呢不能承受神的国，因为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哈。所以讲到这个复活的身体的状况呢也跟现在不一样，但是到底是什么样子这边也没有讲得很清楚，只晓得有荣光就是了。是，所以耶稣基督基本上呢是第一个出熟的果子，然后我们之后呢，之后的次序就是基督徒，对不对？然后是其他的人。那复活的身体呢是属天的，是有荣耀的身体。那复活的时间呢是在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那复活的劝勉基本上就是在第十五章最后面讲，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这个跟前面他劝勉弟兄姐妹做的这个工程，要做金银宝石的工程，不要做草木和谐的功能，也是互相有回应的。好，我们做的东西要在神的眼光里面看为是好的，是那个用好的材料做的，不是用稀松平常的材料做的。所以神在这个地图上给我们很多的恩赐，很多的才能，有一些人有很多的金钱，但是我们要记得把这些赚得来的东西拿去换赚不来，拿去换没有办法用人力取得的东西啊。这个东西我们要能够把握住这个的话呢，我想神给我们众人的恩赐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这个是在复活的地方讲的东西。最后面在十六章他花了大概四节的功夫，其实所有的精华都在一节里面，都在第二节里面哈。讲到在捐献上面有什么样的事情要注意。那为什么会特别提到捐献的事情呢？因为在那个时候呢，耶路撒冷犹太地方正在闹饥荒，所以耶路撒冷的教会呢那时候是在一个蛮困难的状态里面，所以他们有在各个地方有募捐，有捐献的这个事情，为了去照顾耶路撒冷教会的需要哈。那在第二节里面，十六章第二节里面有讲到捐献的几个要点，包括什么时候哈？什么时候？第一个讲的是每逢七日的第一日，那就是现在的礼拜几？礼拜一吗？礼拜天哈，七日的头一日是礼拜天，是礼拜天。然后是谁要这样做？是每一个人，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哈，要捐献多少钱？他说每个人量自己的收入，量神给的量，自己抽出来一部分留着。关键是要抽出来，他不要你临时去凑，他不要你临时去凑。所以基本上分别为圣的概念在这个地方他又再一次提到，我们所有从神那边领受的，不管是有形的不管是无形的，要有分别为圣的部分，要先抽出来留着。然后要在什么地方奉献呢？是要在教会里头。所以这个基本上呢，讲奉献呢，前面是讲到用了四节的功夫，或者是篇幅，大概讲了一下捐献的事情。那在十六章接下来，如果十六章的话，你可以看一下第八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知道他写书是在以弗所，因为第八节十六章第八节里面他说，但我仍旧住在以弗所， 对不对？只等到五旬节，所以我们知道他写书的时候呢，是在以弗所，然后是在五旬节之前，所以我们大概知道那个大概是上半年的事情，对。然后呢，你如果看第十节，他说我没有办法去，所以他派了一个代表去，这个代表是他的属灵的儿子，叫提摩太，对，大家都很熟了哈。所以有看到他虽然没有办法去，但是他的心还是像一个。还是像一个父亲的心一样，还是挂念着那个教会，他还是有派他的代表，然后在各式各样他们碰到的问题上面，他也有给他们非常实用的，也是对我们现代人的生活非常重要的一些这个指示跟提醒。那最后面一个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他在哥林多前书16章13节跟14节里面呢，他最后面做了一个结语啊，跟他们讲了，就是把他所劝告他们的事情呢，他做了一个conclusion 啊，做了一个结论。那基本上你看哥林多前书16章13节开始呢，他讲说你们务要警醒。警醒对基督徒应该很熟了，尤其是耶稣在最后面上十字架前一个晚上去橄榄山祷告的时候，吩咐跟他一起去的门徒说你们要警醒。所以警醒都是跟祷告连在一起的，所以第一个东西他讲的是祷告，你们务要警醒，常常祷告，要跟天父常常保持好的联系。第二个讲说你们要在真道上站立得稳。真道是从哪里来？真道就是从这一本我们现在在努力研读的圣经里面来的，是从神的意思来的，所以你们要对神的意思要有很清楚的了解。靠着祷告，靠着读经，你们要做大丈夫，因为你们哥林多教会所在的那个环境，我们知道那个是一个淫乱的城市，你们要在这样的一个败坏的地方要做光，要做盐，你们要做大丈夫，要有背脊骨，要挺起来，然后后面再加一句要刚强，那个情况是比较 tough。 然后最后面我们应该都不陌生，他最后的这个总结说，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这就是一个保罗老父亲写给他心爱的教会哥林多教会，一个问题重生的教会，最后面给他们的五句话，前面提醒他们扎根要在祷告的功夫上面下功夫，要在读经的上面下功夫，然后再过来在实际应用上面要他们做大丈夫，要他们刚强，最后面提醒他们一切都合乎荣耀神的方向了，还要顾念造就人的第二个原则。这个就是他最后给的 conclusion。 那在这个之后他就开始写了一串要问候谁啊，要问候谁。那保罗这边在第21节也讲，我保罗亲笔问安，所以代表这个 写书信大概 有他一个秘书帮他写。那最后他会亲笔加一句话 proof 说这边这一整封信都是按照我的意思写的。那这个大概就是哥林多前书里面大概讲的。那我们下一次会把哥林多后书13章呢一次讲完。那他跟哥林多前书稍微有点不一样。哥林多前书收放我们看到的，他的对象是写给整个教会的，对不对？然后还有其他的基督徒，但是第一收信对象是哥林多的教会。那哥林多后书也是写给这个教会，但是他比较讲的不是教会一般性的问题，他比较是 argue 他的 position。我是以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在跟你们讲话，不要 question 我跟你们讲的东西。所以一个这个是哥林多前书是比较讲教会方面的，那哥林多后书比较讲他 personal 的东西，所以这个哥林多后书对了解保罗呢有蛮大的帮忙。但是我们今天考试呢主要只有 focus 在哥林多前书，所以那我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班长。